贵和李世尧随着胡科敬来到东书房门前，就听见里边传来了和亲王洪胄的声音。
嘿，我好像听着是阿贵他们来了嘛，走瞧瞧去。
接着门帘一响，一个人哈着腰从里边出来了。阿贵和李世尧抬眼一看，不由都愣住了，原来竟又是和珅。李世尧马上想起了阿贵说的哪里都有他的影子的话，真是一点也不假呀。一愣神间，和珅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曾发生似的，冲着俩人笑着一拱手，一手打起门帘，一手相让说：贵中堂和李爷到了，王爷在里面呢，快请。阿贵面无表情，只是嗯了一声就进去了。李世尧随着阿贵进了书房，抬眼一看，果然赵慧海兰茶都在。赵慧有点发胖了，脸颊上还多了一道两寸来长的伤疤，正襟危坐在椅子上。海兰茶却不显得老，仍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顽皮相，见面先冲俩人扮了个鬼脸。中间大炕上坐着一位50多岁的干瘦汉子，满脸皱纹和烟容，坐在暖烘烘的房子里，还穿着厚重的貂皮袍子。这就是乾隆皇帝唯一的亲弟弟，有名的荒唐王爷洪胄。阿贵急忙上前打躬施礼，李世尧因为久不见面就要行大礼。洪胄急忙摆了摆手笑着说：嗨，得得得，算了吧啊，哎，你这个秀才兵痞还行啊，大将军果然是八面威风啊，和珅那么玩得转的人都让你给闹懵了。他一边玩着手里的两个核桃，一边看了看众人，又说：哎，我说你们都听说了吧，好家伙，摆开火枪队扛着亡命牌大摇大摆的进崇文门呐，还真有你的呀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大胆的家伙，这回进京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哎，我要的那个土啊，给我带来了没有啊？李世尧到底还是打了个签才起身，笑着说：哎呦喂，五爷好歹也照照镜子，看看都瘦成什么模样了，还要烟土呢。这回啊，我给王爷带了几斤上好的银耳，还有西洋参补补身子，王爷要的法兰西香水、勃兰地酒也都带来了。至于说烟土嘛，王爷您是知道的，带这东西有违禁令啊，我有心违爷的命不带吧。想想五爷带我的情分，又实在是不忍心，哎，还是给您带了几包，这都是收缴上来的，是东印度公司的，那比云图要好得多了。不过我把叶天士配置的一些个戒烟药也给您带来了一些，爷都试试吧，烟土这东西啊，那真是伤身子，王爷最好能戒喽。可怜劲儿的，您瞧瞧都瘦得皮包骨头了，奴才见了也心疼啊。洪胄微微一笑说：嘿嘿嘿，连烟土带戒烟膏一同奉送，你这个李镐桃办事儿，他就是与众不同嘛。嗯，就你刚才那番话呀，哎，也真是体贴你五爷了。不过你常年带兵在外，多年不读书，变得狗屁不通了，没听人说嘛，有钱难买老来瘦。海兰茶在一边笑着说：嗨，我早就说过嘛，五爷满腹经纶，锦心绣口，我们这些个只会舞枪弄棒的人呐，还实在是伺候不来爷的风花雪月。和珅在一边插口说：哎呦，这回呀，我算是服了爷们这些个出兵放马的大将军了，李爷的火枪队要真是走了火，我和珅的游魂这会子还不知道在哪儿游荡呢。本来呀，这是一个和解的极好机会，李世尧只要也回敬一句玩笑话， 那么俩人之间的一切不愉快都将化为乌有。但是这个李世尧毕竟是个表面豪爽，内心居傲自矜，十分自负的人，听了和珅的话，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，就偏过头来对赵慧说：老赵几时进京的？怎么当了大将军上战场还打头阵呢？我瞧着脸上的伤疤好像是刚掉痂嘛。你瞧瞧人家海兰察保养得红光满面的，你这脸色可就不怎么着喽，怎么看都像是酒色过度逃虚了身子骨的模样。赵慧啊，本来是个内向的人，不苟言笑的，但是在金川打仗的时候和李世尧混熟了，彼此玩笑惯了，所以也马上回敬了他一句：你呀，就别操我的心了，还叫王爷照镜子呢，自己也去照照镜子。嘿，我看呐，你比王爷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人都说广里的女子高额头深眼窝黑脸蛋不好看，哎，你怎么就不嫌弃呢？啊，弄得干巴精瘦还好意思大摇大摆的来京见主子呢。还没等李世尧回话呢，海兰察在一旁笑着说：嗨，我这太湖水师提督每天是鱼虾鳖蟹大米干饭仨宝一个岛，自然是红光满面喽。人都说叶天士不通事务，是个医痴，其实也不然嘛。哎，我听人说有一次他去给五爷看脉，说五爷是双斧劈柴要戒酒戒色，一抬头见侧福晋拿白眼看他，急忙改口说：那即使不能戒色也要赶紧戒酒。哎，五爷可有这事吗？众人听了都笑了，只是一来呢在这候驾，二来傅恒病重，大家是来探病的，都不敢放肆扬声。洪昼笑得前仰后合，指着海兰察说：哈哈，好啊，你这个猴崽子还敢拿我寻开心呢。哎哎，你问问和珅，他经常给我府里采办东西，三天两头见福晋，哎，侧福晋他也是常见的，你问问他有这种事没有。和珅不由脸一红，急忙说：爷哪是那种人呐，没有的事儿。阿贵听见他们谈笑风生，心里早就有点不高兴了，只是碍着洪昼的面子他不好说什么，见这是个岔口，急忙说：哎，我说咱们说笑几句给六爷冲冲晦气还要适可而止，六爷身子不好，人家家人见我们这么肆无顾忌的，那算怎么回事呢？前头一路驿站送到的军机处的滚单说六爷过了高碑店病情渐好，今儿个我实在是有很多的事儿要向他请示呢，这里不如先给五爷禀说禀说。您虽然不管军机处，但毕竟是总理王大臣。五爷，依奴才说，缅甸实在是不宜再打下去了，趁他们修表谢罪称臣，可稍加申斥允许求和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洪昼的烟瘾犯了，哈欠鼻涕眼泪的，和珅见了麻利的上炕给他点了个小烟泡，这才回过精神了，伸了个懒腰说：哎呀，我说你这事儿何必跟我说呢，直接奏明皇上不就是了。哎呦喂，不行啊五爷，我是怕傅六爷劝皇上接着打，也担心万一傅六爷有什么不测激恼了万岁爷决意用兵到底，所以得请五爷从中调停，万岁爷最听五爷的了，您出来说句话准行。洪昼听得眼睛一亮，笑着说：哈哈，那好吧，哎，五爷我就给你帮这个忙。刚说到这儿，听见外边传来了脚步声，越来越近了，他抬眼往玻璃窗外看了看，回过头来对众人说：哎，圣驾到了， 不易呀、啊，准是来叫我们的。说着急忙起身下炕。话音没落，不易已经进来了，先给洪昼打签施礼，说圣驾已到，因为怕惊动傅恒，一切乐队仪仗都免了，圣驾栾舆已经到了府门口，吩咐先到的各位大臣不必接驾，径直到西花厅傅恒病榻前再行见礼，钦此。当下众人急忙整理衣冠，由洪昼打头，后边依次是阿贵、李世尧、赵慧、海兰察，和珅尾随在后，从月洞门鱼贯而出，王八尺领头，后边跟着36名太监，分列两行漫步而行。李世尧偷眼一看，乾隆穿了一件驼色锦缎子棉袍，外套石青色的小羊皮褂，头戴一顶青毡缎台冠，腰间束了一条明黄色的卧龙带，脚蹬一双青缎两领皂靴，一条漆黑油亮的大辫子直垂腰际，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，可看上去就好像是40岁刚出头。李世尧不由心中暗想，主子英姿飒爽，怎么调养的呢？耳听脚步声渐渐近了，李世尧急忙低下头，觉得脚步声啊已经来到了自己头顶，好像停住了，他急忙屏神敛息，头在地上轻轻碰了几下，就听乾隆说，是李世尧吗？几时到京的？李世尧长出了一口气，急忙回答说，臣李世尧恭请皇上圣安，原本算计着腊月15才能到京的，因为心中恋着早些见到主子，路上走得急了点，昨天晚上赶到的。
哦，哈哈，其实朕已经知道了，白问问你，待会儿看望过傅恒，下午你递牌子进来。
是，臣遵旨。
乾隆又说，
洪昼和阿贵起来陪朕先见傅恒，你们几个先在书房候着，福康安、福隆安带朕去见你们父亲。
阿贵和李世尧站起身来，才看见原来是傅恒的两个儿子福康安和福隆安接驾引导。福隆安是乾隆和硕公主和硕额驸兵部尚书，福康安和阿贵的私交更深，现任金川定边将军，文武双全，人又长得帅气，是朝野有名的小周郎。他这次回京，一来是侍奉父亲的病，二来是阿贵就要带兵西征，点名要他随从参赞军务的。此刻俩人见面却不便说话，只是互相点头会意。乾隆一行来到西花厅傅恒的住处，专门陪傅恒的军机大臣纪云已经等在阶前。乾隆快步上了台阶，看了看跪在廊下的几个太医，便皱着眉头说，
这药箱太重了，药箱也是药，和主药混起来就分不出轻重缓急了，而且还夹杂着檀香。
他一边说一边顾盼着，一眼看见傅恒的夫人唐儿跪在门里，便知道这檀香啊是他焚来为傅恒祈祷的，也就不再说这事了，一脚跨进门来，叹了口气说，
唐儿快起来吧，你看看你熬成什么样子了，这里侍奉的事儿啊有儿子们就行了，好歹也珍惜着自己点，你要是再病倒了，那傅恒如何能安心治疗啊。
去吧，书房里歇着，
朕看过傅恒接见你。
唐儿跪伏在地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流出来了，哽咽着说，
是，多谢主子。
乾隆这才进了里屋，福康安兄弟拉起幔帐便长跪在地。傅恒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，躺在病榻上虚弱地喘着气， 裸露在外面的手皮包着骨头，脸色苍白，只是眼睛睁得大大的。见乾隆俯身坐到炕沿上，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，好像一转眼乾隆就会消失似的。过了好久好久，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。只听他喃喃地说：“
主子，主子，奴才，奴才怕是伺候不了您了，奴才真是惭愧呀，连个安都不能给主子请了。唉，没想到我傅恒有今天呢。”
乾隆拉着他的手，用十分怜惜的目光打量着他，从私里说这是自己的内弟儿，至亲至近的骨肉亲情；从公说，傅恒是朝廷不可多得的股肱大臣，英雄一世的满洲汉子，因为他是富察氏皇后的亲弟弟，自幼就和自己朝夕相处，从散职大臣到军机大臣，到征讨金川大将军，为朝廷鞠躬尽瘁，屡建功劳，主持军机处23年，军政民政刑名钱粮和物，没有他料理不开的事，朝野上下无人不尊敬，无人不佩服。没想到这样一个英杰如今竟到了如此地步。想到这儿，乾隆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只是强忍着没让他流出来，勉强笑了笑说：“
嗨，傅老六，你一向开朗豁达的嘛，啊，怎么也这么英雄气短呢？你今年才50多岁，别胡思乱想，养好了身子骨，朕还指望你伺候下一代主子呢。你从缅甸回来，一路上山高路远，朕还真有点担心你受不了呢。如今到了京城了，还怕什么呢？好医好药紧你用，你得的又不是什么绝症，何必这么颓丧呢？”
傅恒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苍白的嘴唇蠕动了两下，不眨眼地盯着乾隆又说：“
主子，奴才已没什么别的想头了，能再见着主子一面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，就是走了也不遗憾了。”
他说话的声音极其微弱，但却十分清晰，就连站在乾隆身后的洪昼和阿贵他们都听得十分清楚。“
主子，当年主子龙潜在雍和宫读书，我就是伴读，每天在皇上跟前读书，有时候还跟皇上淘气，好像这40多年前的事儿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样。我这一生都是在皇上的训诲提携下走过来的，一个人能有这样的福分，也就不枉来人世一遭了，还能有什么祈求啊？只是这一次中缅之战，我虽然守住了老关屯，却没能再有尺寸之进。想想用兵之初，军机处里主战的大臣为数不多，是我执意请缨出征，结果仗没能打胜，还牵制了西边的兵力，虚耗朝廷多少钱粮啊！这是奴才留下的最大憾事啊！皇上要重重处置奴才的心里才会好过一些，才能安心上路啊。
说到这儿已是泪如雨下。跪在一旁的太监不易急忙拿出绢帕替他擦了擦眼泪。乾隆急忙安慰他说，
嗨，傅老六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用兵打仗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嘛，要说是错了，那第一个当然是由朕来承担了，断没有处置你的道理。当初收复蒙古，朕赏你三眼花翎，你写折子说等全胜凯旋再领赏。如今你虽然没有大获全胜，但毕竟逼得缅甸上表请罪言和，这也还是等于是胜了嘛。你要是觉得心有遗憾，大不了把翎子缴回来就是了，何至于这样自责呢？朕听了心里也不好过。
他满含热泪娓娓而言，就像一个长兄对小弟弟说话。
好了好了，快别胡思乱想了，一切都往后放放，安心治病，等病好了再说。
傅恒舔了一下无色的嘴唇，好像是在聚集全身的力量盯着乾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
主子，奴才还有要紧的话要对皇上说。缅甸的政局已经稳定了，再战于我不利呀。就算是拼尽全力打下来，又不能设留关政府统治，很不划算的。从云南到缅甸，水陆军31000，如今只剩下13000，不但军需用品供应不上，兵力调动也十分艰难。其实我军阵亡的将士倒并不多，大多数都是水土不服得瘟疫病死的，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我方，所以奴才请主子下旨撤兵。既然缅甸已经修表请罪言和，不妨略加申斥准期言和，这才是上上之策，请皇上三思。
站在一旁的阿贵听到这儿，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，心中既感动又佩服。当初出兵，傅恒是主战的，按说他是三军主将，现在请朝廷退兵，那就等于是承认自己错了。这份无私的钟情将自己的名声声望置之度外，一心只替朝廷考虑，这得要多大的勇气和度量啊。看着病榻上奄奄一息的傅恒，阿贵心中一酸，眼中也汪满了泪水，在一旁说，六爷，你就别想这些事儿了，主上圣明烛照，洞见万里，一定会有妥当的安置的。就连一向放荡不羁的洪昼也为之动容，勉强笑了笑说，
哎呀，我说傅老六，你就留着点子力气吧啊，皇上还指望你做大事呢。哎，我那儿好吃好玩的东西多的是，想要什么只管开口。哎哎，对了，上次你说想要高士奇的那幅字没舍得给你，这不今儿可给你带来了啊，交给唐儿了。
说到这儿嗓子也有点哽咽了。傅恒轻轻一笑说，
嗨，怎么五爷也儿女情长起来了，这些个话我要是不说，皇上和军机处碍于我的面子也不会说，这样与朝廷实在无益呀。再说不趁我如今还能说话的时候说出来，怕是将来到了不说不行可又说不出来的时候，那奴才就是到了那边也闭不上眼睛啊。说到底皇上的面子更要紧，我都写在折子里了，在那儿呢。
他用颤抖的手指指桌案上放得整整齐齐的文卷，又说，
连同我的遗折都在那里了。唉，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。
说到这儿，他剧烈的咳嗽起来了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。纪云急忙冲着外边喊道：“谁藏职啊？藏职的太医，快点进来！”